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小凤 Media 网络电台为您精心制作的智慧心语，我是小凤。好，首先还是欢迎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朱恩硕先生。朱先生您好。
小凤姐好，听众朋友们好。
好的，我们说常言道哈，叫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那这些不如意呢，当然有的是大的不如意，有的是很小的不如意。总而言之啊，我们这一辈子总是在克服各种各样的问题哈。比如说呀，年轻人呢，哎呀，什么失恋了，哎呀，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挫折。那假如说有人说，哎呀，遇到结婚以后遇到先生或太太外遇了啊，年轻人所谓叫什么劈腿了哈。像我们学生哈，上学的时候。考试成绩不好，哎呀，心里特别的沮丧。还有的时候呢，哎呀，我们的尊严受到侵犯了。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有些人会得抑郁症啊，啊，精神上很多的问题，还有我们生活当中呢各种各样的难事。总而言之，我们一生好像伴随着各种各样的挫折哈。虽然说这个话题呢听起来是一件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哈，但是我相信呢，我们每一个人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都有一些不同的看见，那从不同的角度呢会带给我们不同的亮光哈。所以我们好不好今天就借着这个智慧心语这个节目呢，我们请朱先生朱恩硕先生来跟我们探讨这样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如何去面对挫折，这是一个很实际的话题。
好的，我当我们要讲这个挫折这样的主题的时候，我首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那么在一个学院里面啊，老师在课堂上给学生看了一幅比较有立体感的一个地图，看上去上面有很多的图画，它地图上面呢有许多的河流。老师就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所看到的这些河流有什么特点。那大家说了很多，但是后来他们发现了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所有的河流都是弯弯的一个曲线。
还真的是这样
哈，你可能看一小段啊，它可能是有直的，但是你整体上去看或者看大段的时候，你发现河流一定是弯弯的这样。
没错，所以咱们有个歌叫弯弯的河流哈，从来没有说唱歌叫直直的河流哈。
是老师就问了一个问题，问学生他说为什么河流不走直线弯弯的去走弯线。
对呀、
可能以前他们都没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河流应该就是这样。各种七嘴八舌说了很多的理由，有的人说河流走弯路是为了拥有更大的流量，让它流量更多一点。也有的人说走弯路的话可以减少对河岸的这种冲击力。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那最后老师给他们讲说，你们说的呢都有一些道理。但是今天我想从另外一方面告诉你们的一个，就是河流走弯路是一种自然界的常态。因为河流在前进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障碍，河流就自然就会形成这样弯弯曲曲的一种走向，但是它最终就是要把流向这种遥远的大海。
是我们千条万条大河最后汇入大海哈。
但是我想以这样一个事情来讲一下，我们的人生其实也是这样，我们有些时候又有挫折，有弯路，有弯曲，不是很平坦。我们人生前进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也是一种常态，也就是绝对的一路畅通那是非常态。所以这样
反而是不正常的。
对，所以既然它是一种常态，所以我们面对前进道路当中遇到的挫折坎坷的时候，就需要用一颗平常的心去对待。而不是说我一遇到挫折，我遇到打击就觉得哎呀我特别特别倒霉，
我
怎么
会这样。
我们
常常就是这样，常常就是这样感觉，我真倒霉啊。
对啊，其实人生不是这样，每一个人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一些挫折。那可能这个挫折对你来说不是挫折，对他来说他是很大的挫折，很大的伤害。
是。
所以小孩大人，大人可能觉得这个算什么事情，不值一提，但对他的心灵来说他也是个挫折。所以每一个人一生当中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所以这是一个常态，也就是说它是生命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你可能当遇到一个挫折的时候，你会觉得对自己来说你觉得哎呀我特别为什么会有这个经历，但是如果放在一个生命更大的更永恒的一个里面去看，生命的本质去看，深层的去看，你会发现遇到挫折挑战它是生命的一种很正常的一种现象。我特别喜欢用正常这两个字。正常这两个字
为什么呢？我想是不是有一些什么特殊的原因喜欢这两个字。
我有一件事情让我 开始体会这个词的时候有一种感触啊，就是我小孩子出生的时候，他出生之后呢，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医院呢要给小孩做一个全面的一个体检，那体检好了过几天就可以去拿这个体检报告单就会出来。那么虽然我们孩子生下来的时候看看外面看看起来蛮健康的都很好，但是你去拿体检报告单的时候心里还是有点忐忑，哎，他心脏有没有问题啊，他听力有没有问题啊，他其他里面有什么问题啊，对吧？所以去拿的时候还是有点忐忑。他拿到体检报告单的时候，他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项目，然后项目旁边都有个空格，就是填那个检查的一个结果。他说我看那个表格的时候，他写的某某项目正常，下面正常正常正常，很多的正常。所以当看到正常这两个字的时候，
什么感受啊？
特别的开心，就特别放心。那个时候我突然里面有一个领悟，就是哦，原来正常是生命最美的特征。
你说到这儿呢，其实朱先生，我就想到当年我生小孩的时候，我想可能我们每一个这个做过妈妈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哈。没生之前呢，想男孩女孩哈，长得漂亮不漂亮，英俊不英俊，像谁啊，都会想很多这样的问题哈。但是你当你要生的时候，说实在的，你基本上顾不得想这些问题了，就只是一个念头，哎呀，这孩子正常吗？健康吗？不要什么缺胳膊小腿的什么之类的，就哪里不正常哈。所以医生常常都是会跟你说啊，这孩子很健康很正常，你顾不得他看他长得像谁，你就觉得心里特别的开心，就像你说的这种，哎呀，我觉得那时候其实确实也有体会过，哎呀，那是一个美的特征，但是呢我们没有想到那儿哈。
所以就像我们看到河流一样，河流这样弯弯曲曲的，你就觉得这个就是很正常的，这很美，这就是它的美，
它的美态就这样的。
所以当我们看人生的挫折的时候也是这样，它如果是一种常态，就是这样，你就会发现领悟那种生命的美好。所以我们看河流弯弯曲曲，你不会想说哎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你欣赏它，你感叹它的美，
是
它的内涵。所以当我们人生遇到一些挫折坎坷的时候，那为什么我们有些时候就好像很难接受，为什么
对对对，
所以这是我要谈到面对挫折的第一个态度，或者说我们说如果是面对挫折的智慧的话，就是说你要去接受它，就以平常心去接受它。如果无法改变的，那就是接受，接受它才能够放下它。
的确是哈。但是我们说起来呢，其实刚才讲到河流哈，其实大家看它是一个常态，但是人生的过程当中呢，其实确实也要经过一些的比较的苦的那个过程哈，所以叫谈何易也哈。有句话说这各种滋味呢只有自己知道哈。比如我们刚才也谈到像失恋呀，或者感情被背叛呀，像什么劈腿了，哎呀，被迫离婚呀，还有像特别是像亲人离世啊，还有包括破产，有人因为破产就跳楼自杀了啊，有人什么众叛亲离的等等，这些就说不是那么特别容易好像哈。
所以我们有些时候需要站在一个生命更高的一种高度和深度，我们去看我们生命里面的种种的很多的经历的时候，你会看到另外一个方面，
不一样，
会看到另外一种的美好，就像在风雨中看到彩虹一样。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就是说站在一个大的一个 picture， 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图画当中去看待我们这一生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这个态度啊和我们对这个挫折的认识就会不一样了哈。那我想就是当我们接受您刚才讲的哈，就是我们要面对，我要接受这是一个挫折，没关系，这个挫折是应该的，我把它当作正常。可是呢我还在里边，我是不是就应该逆来顺受啊，还是怎么样，还有另外一种的态度太多哈。
接受它不是说我就逆来顺受了，我不是接受那个挫折，接受它是为了胜过它。所以所谓的接受它不是说我一直停留在那个挫折里面，反正命运就是这样的，人生就是这样的，那我只能这个样子，
我就是这个
不是这个样子，
得过且过吧。
对对对，也是说我用一种积极的态度，我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我不是在那里怨天尤人自怜自爱或者是，而是说我接受人生就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我不是说我停留在那个挫折的里面，
不是那种认命了吧，就这样。
对对对对，我以前很喜欢讲一句话，就是说与其咒诅黑暗，不如点着蜡烛。就是在黑暗当中，你说哎呀，命运这么什么这么不公平啊，什么什么的，这个你咒诅没有用，只会让黑暗更加的黑暗，
是
让你的心也黑暗了，那你还不如去点一支蜡烛。所以接受它目的是为了胜过它， 这也是我谈到的第二种面对挫折的智慧吧，就是胜过它。
嗯，其实听到这儿呢，咱们听着觉得哎呀真是挺好的，可是呢话说回来，接受呢可以说已经很难了哈，那还要胜过它，这就更难了哈。这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有？就是一定是有一个方法可以让我们做到这些哈。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从心灵开始，
从心里开始，
从心内心里面很重要。我们胜过它有两种方式啊，一种呢就是说你要提升自己，另外一种呢是借着它来强大自己。
嗯，那能给我们具体讲讲吗？
我的理解呢就是说，提升自己就是说我可以跨越过去，我可以摆脱这种挫折和困境，这种逆境。而强大自己呢是我无法去跨越，我无法去改变，我还是在那个困局里面逆境当中。但是我可以改变自己，我让自己变得强大了，我可以去承受它。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我要么去跨越它，我要么去承受它。
那这个理论呢大家我相信也听着是特别的好哈。那这理论我们常说要跟这实践相结合，啊，这个理论呢才能够真正体现出它的价值哈。那我们如何去实际的应用哈，能不能这个时候就给我们举个什么样的例子，让我们哎呀也这个焕发一下精神哈，得到一些鼓励啊。
我先讲一个，在有一次在杂志上我看到一个故事啊，那这故事给我的启发挺大的。他讲到有一只驴，他掉在一个有点深的坑里面。他自己是没有办法借着自己的力量去爬出来的。
是。
这个时候呢上面的人呢发现了这里有个这么深的坑，驴都掉下去了。而且要想把驴救上来不是那么容易。那么所以他个人呢就想，这个如果小孩掉下去的话那怎么办呢？所以下面的人就拿着这个笨鸡啊笨斗啊装泥土，想一筐一筐的往坑里面倒，把这个坑能够把它填了。那开始的时候呢驴在下面就哀鸣啊，这他已经意识到可能会把它埋进去了。叫了一段时间之后也没有用，上面还是泥土往下倒往下倒，后来他就不叫了，他就做了一个动作，就是他拼命地摇晃自己的身体，然后把身上的泥土呢把它抖下去，然后脚在上面跺跺，然后把泥土踩在脚下。所以上面的泥土倒下去越来越多的时候，坑就越来越满越来越满越来越满。等坑填满的时候，其实这只驴呢也就坑里面走出来。
大家都知道这结果了。
对对对。
听到这儿大家觉得这只驴简直是太聪明了哈。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笨驴笨驴驴不一定笨。
其实真的就是哈。其实我们人真如果不像驴这样做，我们可能变成笨人了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驴呢，其实它是从这个被动当中变成主动哈。刚才我们讲逆来顺受，这不就等于是非常被动了哈。但是呢当你从这个被动当中变成主动的是去把你这个自己去改变这个环境的时候，我们看到它就这只驴就因祸得福，也可以说是因小孩得福了哈。
所以你已经掉在这个坑里面了，你叫你埋怨，你可能说我后悔，我为什么这么不小心，我当初为什么不走另外一条路，我为什么不这样去选择。有些时候我们会埋怨这个后悔这个，
对，后悔莫及，
但是这个并不能改变什么。
不但不能改变，还让我们心里更加的懊悔，
对，更纠结更难受，
对
对 对,
对，
更痛苦。
是的，
所以如果我们运用我们的智慧，一种更好的方式提升自己，最终可能会走出这个困境。如果一直在那里埋怨后悔，不能改变你的环境，有可能真的会死在这个坑里面。
是，
所以那些倒在你身上的泥土可能会埋葬你，但也可以拯救你。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子。所以许多的挫折逆境困难可能是人生的绊脚石，你就被绊倒了，但也可能是生命的垫脚石，让你提升了，让你更好了。所以你如何去面对和运用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一个是垫脚石，一个是绊脚石哈。所以如果我们用它当做垫脚石，哎，你看到我们的人生完全改变的一个命运哈。如果你把它当做绊脚石，那你就停滞不前哈。所以我想这个小故事呢，大家听到这儿呢，一定跟我有同样的感受，它充满了一个人生的哲理哈。但有人就说了哈，那还真的有人给他往里填那个土啊，所以这只驴呢他还算是幸运哈，他还是有这样的机会。可能有的人呢就干脆没有这样的机会去改变这样的一个东西哈。那有些时候呢真是感觉是无法改变，怎么办就是哈。
所以这就是讲第二个方面，我们如何去胜过它，就是你要不断的强大自己。所以另外也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无法改变这种环境。我看到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说那你当你无可以去改变自己的时候，不可以去改变这种环境的时候，那你要让自己的内心当中 不断的强大起来。你无法改变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你不能改变现实，但你可以改变心态，你不能改变过去，但是你可以去改变未来，现在可以去努力，就是让自己的内心能够强大起来。前段时间我看了一本书，这本书的题目中文翻译成就是当上帝说不的时候，它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基督徒女士写的，这本书呢在十年前它已经翻译成中文了，那么中文的这个作者名字的翻译叫做朱迪斯·布里利斯，她的人生就是非常的惊心，曾经在一个意外当中呢，她失去了两个可爱的孩子，离过婚，瘫痪，生过癌症
啊，
甚至他有100万美元的财产，结果他被一个非常信任的最好的一个朋友骗走了。
他有点就看我刚才说的那些所有的苦难好像都在他集中在他一人身上了，
对，好像什么事情碰倒霉的事都碰到他。
哎呀，这怎么活下去？
一般的人他可能就觉得活下去就没有意义，也没有勇气。
至少放在我身上，我感觉至少目前哈还没有办法胜过的感觉哈。
他最终他战胜了这一切，他还写了13本书，每一本都畅销书，在美国。那这本书呢，我就看了就是当上帝说不的时候。他曾经在短短的8年里面再版了23次，就是出版之后卖光抢光了，就再版再版，就8年里面
太受欢迎了，
再版了23次，就很多人在这个书当中，得到了很大的激励。
那能给我们就是简单的讲讲这本书里边大概的就是内容，或者有什么实际上让我们可以应用的哈。
那么他在这本书里面我看了之后，因为内容比较多啊，也在这里的时间也不能全部讲啊，但是我讲到一方面，他就是他特别提到说克服逆境的实践。他在圣经里面就是
克服逆境的实践，
就在圣经里面是条诫命一样，他引用了这个词啊。
哎呀，这个我要记下来。
他说第一个要忠实自己啊，忠实自己，就正当你遇到困境难处的时候，你的内心里面会深处会有一些小声音，所以忠实自己就是说要打开自己的心扉，不虚伪啊，就能够感受到自己。就是有许多的时候我们陷入到痛苦和失望的里面的时候，你有些时候会困惑盲从，手足无措，但是你内心里面始终会有一个声音，所以这个忠实于自己他是提到的第一个。第二个他觉得要有一点幽默感，
幽默感，
对，幽默感他很重要，他认为说笑声是最有效力的药物之一。就是很多的时候你会让这个让你在那种痛苦当中，疾病当中，难处当中，生活当中，让这个来冲淡这个，就是说人生当中你需要有一点幽默感。第三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
他讲到要照顾好自己，
照顾好自己，
对，就在艰难的时期做好照顾自己，这可能是很困难，但是你要照顾好自己，
真的是很困难。
他说消极的情绪，他消极的想法行为会让这些问题更加的严重，所以要学会照顾自己。第四个他提到的是要扩展你和别人的人际关系啊，要不断的扩展，而不是把门关起来封闭自己，你要扩展。第五个他讲到，第五个他说要给予别人爱啊，当你给予别人爱的时候，你才能够获得真爱。有一句名言啊，不知道有没有听，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他说只有让别人得到的爱，爱才是真正的爱
啊，这个是真的是哈，只有让别人得到的爱哈。
所以当你要想办法，当你给予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收获的会越来越多这种爱的力量。第六个他提到要放飞自己的思绪，
放飞自己的思绪，
对，你有很多想法，你要走出自己心里的这种篱笆，这种捆绑。你会想，我希望会弹钢琴，我希望会学一门外语，我希望能够画画。你这种思绪，当你就我希望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你还有梦想。第七个他讲到要敞开心扉。就敞开心扉，你就像开车一样，敞开心扉呢就是就像你的这个路不是单行线了，你是一条双向的一个街道。就是一条可以拥有双向的，你有走出去也可以进来。这个就是要敞开心扉去跟别人去沟通。第八个呢，你要去走出去，要去运动，要去玩耍。
运动哈，
对，要去玩耍，对，
是运动带给人这个力量和兴奋度哈。
第九个他讲到要始终保持自己的激情。
保持激情哈。
要对自己说， 昨天我的伤心，我的恐惧，我的所有的一切，包括我的快乐，我的感受，都已经成为我生命当中的一部分，
嗯，
变成我的富有，变成我的财富，
嗯，
所以要保持这种激情。
是。
第十个他讲的是要带着信念上路，
带着信念上路，
哎，这就是一种信念。
好，带着信念哈，
信念，
嗯，
在这个世界世界上呢，这个地球上，我们发现有许多的灾难，甚至很毁灭性的灾难，比如说飓风啊、地震啊、洪水啊、龙卷风啊等等。
是啊，是啊。
来的时候把这个区域都搞得乱七八糟了，但是你会发现一点，大灾之后，几乎每一个城市它一定会重建。为什么能够重建？它就搞得乱七八糟，为什么能够重建？
嗯，
它有个基础，
嗯，
因为人和地球还存在。不管它打得怎么乱七八糟，只要有这样，它就一定会重建。
嗯，
所以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你遇到各种各样的灾难和不幸以后，只要我们还活着，你就有重建的机会，
就有希望哈。
对、
嗯、
而且你里面要始终有一个信念、
嗯、
这个信念就是你重建的一种根基。
嗯，
那对有一些人来说，你也可以理解为是你的一种信仰。
嗯 嗯，
所以就像一个地方被摧毁之后，被地震啊或者其他的东西摧毁之后，它一定能够长到一个平台，一定能够长到一个营石，可以在上面建造。
其实就像有句话叫天无绝人之路、嗯、哈，嗯，所以看你是不是把它看绝了。
嗯
嗯，啊，我觉得这十点真的是特别的好哈。
嗯，
嗯，所以你看到他这样一个可以说灾难性的人生哈、
嗯、
经过他这样的一个，也可以说他自己的这样一个信念了哈、
嗯、
能够做到这么好哈。
嗯，
嗯，那除了他以外，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啊，可以说是冲破这个苦难或者挫折哈，励志的这样的人物哈。
嗯，有个人大家都很熟悉，特别在澳洲，他也是澳洲人、
嗯、
一个年轻人叫做利克福泽
啊，这个人大家一定熟悉、
嗯、
哎，
他出生的时候他就没有手没有脚，
对啊、
嗯、他透过一个稳定的一种信仰的生活，
嗯，
因为他爸爸是一个牧师，
嗯，
所以然后他就发展他的积极的人生，
嗯嗯、
他后来他自己能够穿衣，虽然他没有手没有脚，自己能穿衣，自己学会吃饭、
啊、
打字、游泳都可以。他23岁的时候，他就完成了这种财务规划和会计商学的这个双学士的学位。
嗯，
他现在在世界各地去演讲，激励很多人。立刻讲过一句非常感人至深、非常精彩的一句话，他说：“最恶劣的残障，不是没有肢体，而是没有盼望的人生。”
这个真太经典了，这个话哈，嗯，
所以连他对人生都充满盼望。所以亲爱的朋友，你有什么理由说放弃？我们有什么理由去说放弃？
嗯
嗯，所以他始终有一种信念在他的里面。
嗯，
刚才我们讲到这两个人呢，他们都是基督徒。我在想，在基督教的这种信仰啊、哦，他有一个十字架作为他们的一个标志。你去看教堂也好，你走到里面去也好，那很多基督徒挂的这种项链也好，
嗯，
哎，他都会用一个十字架。所以他为什么用十字架作为标志？不是耶稣不是最后钉在十字架死吗？对啊、
嗯、对，
十字架应该是一个苦难、嗯、是一个痛苦，是一个甚至可以说
羞辱、啊、
对，是羞辱。
我听说是罗马当时最羞辱的一个刑具、
嗯、
哈。
嗯， 嗯， 嗯，那为什么基督教会选择十字架作为、
嗯、
应该说这是种不好的一件事情。
对呀、啊、
主要是他通过这个十字架，通过这种苦难，他去体会到上帝的临在。
嗯，
就是我在这个时候上帝不是离开了我，我更深切地感受到上帝给我的力量，上帝跟我的同在，上帝给予我的帮助。
嗯，
所以基督教他喜欢用十字架来作为他们的一种标志，来他这里面感受到上帝的一种爱，而不是被拒绝。
嗯，这个能具体再说说。
在这种痛苦当中、嗯、他能够体会到这种慈爱、
嗯、
因为在他的信仰当中，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是为人去承受这种痛苦，所以在痛苦当中，他既是一个最大的痛苦，又是一个最大的爱，又是既是一个拒绝，又是一个最大的接纳。所以十字架始终成为很多基督徒心灵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标志，也是外在的一种标志。
嗯，
所以这刚才我们讲的这两个人，他们都是最重要的是，我在想他里面的这种信念，或者说他的这种信仰，让他能够去战胜这种困难，让自己越来越，即使有挫折有难处，我没办法去改变这个现实，但是他的内心里面被调整，态度、心灵整个状态被调整，所以他反而让他变得生命有越来越多的精彩，越来越多的力量，使他能够感动更多的人，帮助了更多的人。
啊，也就是说这两个人哈，一位是您刚才说的那位经历很多苦难的姐妹哈，另一位呢，
朱迪斯·布里利斯。
是，大家能尽量能记住这个名字哈，也希望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哪里去看到他这本书哈，就是当上帝说不的时候哈。所以你刚才刚说到当上帝说不的时候，你知道我的是什么感觉？我说哎呀，上帝都说不了，这挺恐怖的一件事感觉哈。
他这本书里他讲说，当上帝说不的时候，
嗯，
当他说 no 的时候，你要找到那个 yes。
你要找到那个 yes 哈，是，
就是 no 的背后隐藏着一个 yes，
嗯，
如果你把这个门关掉了，你就永远在那个 no 里面，
嗯，
但是你透过这些，你可以找到一个更加美好，原来上帝在说 yes， 他在那里等着你。
我们老说我们要成长啊，成熟哈，我们就是从这个小孩子蹒跚学路，那慢慢的我们就成熟起来了哈。也就是说呢，挫折和苦难在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按照朱先生说这个大的一个图画当中，它不过是我们这个一个营养素哈，使我们这个筋骨呢可能更加结实一点，是这样的概念哈。我们今天跟大家在智慧心理的节目当中呢分享的就是如何去智慧的面对这些挫折，也可以说是苦难哈。人生当中有很多不如意的东西，那朱先生的概念就是我们首先呢改变一种心态，把它这种不正常或者挫折呢变成一种正常的一种常态来去面对哈。那另外呢，我们也不是说消极的去面对，我们不要去自怜自哀，
对，
先改变一个观念，看我们怎么认识这样的一个挫折，然后这样我们才好去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哈。
对对对，你要改变环境，先要改变自己的心开始。
是，那我们第一先改变自己的心态，第二呢，有机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积极的改变这个环境哈，就像那这个驴的那个故事哈哈。如果可能我们连这个环境也没有办法都不掌握在我们手里，那样的机会都没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改变我们自己。啊，这样把我们自己的这个整个的情况改变。你比方刚才你举到那两个例子，我相信他们那个环境是完全没有办法改变的哈。儿女失去，生命不掌握在他的手里，孩子失去也就失去了。那另外你说的这个澳洲的这个没有失去双臂跟双腿的这个胡克啊，立克啊，胡哲啊，那他也没有办法改变他的东西。但是呢，他说的那句话大家记住哈，最恶劣的残障不是没有肢体，而是没有盼望的人生。所以希望我们也能够去在这个盼望当中哈。那刚才讲的那十戒呢，我想再跟大家重复一遍哈。第一呢，就是忠实于自己，打开我们的心扉，不虚伪。另外呢，多一点幽默感，笑声呢是能带来医治的效能哈。另外，照顾好自己，扩展和他人的人际关系，还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给予别人的爱，从而获得真爱哈。那还有放飞自己的思绪，还有就是展开我们的心扉，这样呢，让我们从这个单向的，也就是说钻牛角尖当中呢，走向一个双向的这个街道哈。还有就是运动啊，带给我们力量，带给我们兴奋。另外，始终保持一种激情，还有就是带着信念上路。那当然他也最后讲到这个信念呢，也是来自于他所信仰的基督信仰哈。希望大家可以尝试的去了解这些。所以说人生当中有这么多的不如意，我们每个人无一幸免哈。大家不要互相去比较，也不要互相嫉妒啊。也希望大家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探索生命的奥秘嘛，然后我们得到这个生命当中的一个战胜这些的一个真谛。我们非常感谢朱恩硕先生今天在我们当中，我们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好，我们这样就结束今天的智慧心语。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透过小凤Media网络电台呢来跟我们有一个互动，您可以留言给我们，加我们的公众号。好，我们就祝您愉快，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的，听众朋友们下次见。